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在前几天的节目时间里，李良达老师，他和我们分享了许多与职场生活有关的话题。李老师，他是台湾人，但是每一年他都必须在台湾以及世界各地主持许多与职场生涯有关的演讲。在去年呢，他就主持了260场的演讲，所以他实在是一个深受世界华人欢迎的一个职场生涯的专家。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请他来和我们谈论一个相信许多的听众朋友都会非常关心的话题，那就是如何保持家庭与事业之间的平衡。
是的，我们上班工作呢，谈到说我们希望快乐又成功，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发挥我们的潜能，能够真的提升我们的职业生涯，但是我们也不要疏忽了家庭的重要。那么现在大家也都有这个观念，工作跟家庭是同等重要。那虽然说同等重要，可是它要同时兼顾可还真有点难，因为工作有工作的要求，上班很忙的，挺忙的，你回到家里呢已经累了，你如何兼顾家庭呢？特别是现在如果你是在都会区，我在上海在北京看到很多都是双薪家庭 double income 先生太太两个人都上班，
对对对，
哎呀，那回家再应付娃儿真是累啊，真是没力气，那更不要说夫妻彼此之间的关系等等。所以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呢，这一块啊，我们还特地真的要来思考，真的要来研究。那我还要进一步说了，因为我听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是基督徒，一般的人是家庭跟工作两者兼顾就够了，基督徒还得要服侍上帝，
教会生活，
有教会生活，
对对对，
那这可是这叫蜡烛多头烧。那么我们如何兼顾？那我自己讲到兼顾呢，我想我们有几个层面，第一个是从认知的层面，第二个才是行为的层面。认知的层面，我们一定要知道家庭真的很重要。其实人一生职业的生涯是在中间这一段，我们小的时候没有职业生涯，
对，
但是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到老的时候也没有职业生涯，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家庭。其实是家庭啊，是比职业生涯更长而且更重要的。
对对对 对, 对、
啊。那当然我们有职业生涯这一段，我们希望职业生涯成功，所以我们也不要忽略我们的职业生涯，可是也不要忽略家庭。那这两者如何兼顾？第一个是我刚刚讲认知上，我们要这样的认知。第二，实际的作为，实际的行为上，实际的生活形态上，我们要注意几个很平衡的点。比如说我今天工作再忙再累，甚至有时候我加班，没关系，事业有时候难免是这样，可是只要我回到家，我一定要以家庭优先。很多人喜欢把工作带回家里做，那我觉得这很不理想，我们尽量不要把工作带回家里做。第二，那如果你比如说有的医生有的律师，那肯定上班时间忙不完，他有些事情得带回家里做。好，如果你要带回家里做，你回到家的时候要以跟家人的互动为优先。比如说晚上7点钟你到家了，先陪家人吃饭，先陪家人互动，到家人都差不多了，孩子们也上床了，9点10点你再把你的公事拿出来，你再多忙2个钟头你再去睡觉。那么这样你才能够家庭事业兼顾。所以第一个原则是，只要我们回到家都以家庭为优先。但是也不是说你真的没办法再加一点班，办一点工，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是那个要摆在后面。反过来讲呢，当你上班的时候呢，现在流行一个名词，我们真的要注意这件事，叫做过劳死。
对对对对。
因为上班工作做到太累了，最后你把身体都压垮了。
对呀，对，
那身体垮了什么都没有了。圣经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对，这是很不值得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工作上班了，不要把自己当上帝，不要把自己当超人。假设你身体真的不行，不要硬撑，该休息一定要休息，因为你要想到你的家，家庭长期需要你上班赚钱。你今天拼老命做到垮掉了，你家人后半辈子喝西北风，他们靠谁养呢？对不对？
对。
所以你有家庭观念的时候，你在工作就会节制，你不会无止境的做下去，该休息你就会注意到休息。所以我们兼顾家庭其实是很有好处的。 第三呢，那我们就尽量让我们的调剂，因为我们上班很累啊，下班有时候需要一点调剂，有时候去散散步，有时候去爬爬山，有时候去打打球，甚至有时候买个光盘回家看等等，需要一点调剂。那我们要尽量让我们这些调剂的生活是跟家人在一起的，
嗯，
这样我们才能增加跟家人互动的时间，跟家人互动的机会。
对啊，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办法两者兼顾。
对，哎呀，凌云，我最享受的就是带着孩子去跑步啊，打网球啊，钓鱼啊，欢乐时光哈、啊。嗯，那么或者是和太太、孩子、全家人欣赏一部好电影，一部好的影片，大家都有那种的互动，这是非常温馨的时刻。
刚刚我们讲到，有时候上班族不得不啊，有时候在家里还得加点班。那我也再提一个例子，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我现在是一个比较到处演讲的人，所以我的工作是比较四海为家。可是以前我也做过上班族，那么固定每天朝九晚五，那么我也常常需要加班，因为在公司当主管嘛，当领导嘛，你有时候有些事真的不得不你带回来加班。但是我也想到我需要跟我的孩子互动，跟我的太太互动，所以有时候呢，我甚至带回家加班的时候，要在家里不得不要办公，我就动员全家人帮忙我啊。比如说我是要赶一个报告，因为现在有互联网真的很棒，我就跟孩子说，来，这几个名词呢，你帮我到互联网去搜寻搜寻啊，来帮我找一些资料下来。那我的太太呢，我的内人呢，他就会帮我做其他的事情，就是大家全家动员，所以我把我的加班也变成 family time。 那这样的情况呢，就我家里人也比较了解我的工作性质，而且他们也参与在其中，
嗯，好、
啊、之类。所以我想就是存乎一心啊，假设我们有这个认知上改变，说家庭工作同等重要，其实我们有好多的事情就可以让我们两者兼顾。
对对对对对，有时候真的很不容易了哈、哦。一些时候对于一些事业心很重的一些的一个男士来说，往往他回到家也会有很多时间去处理这些公司的事务，但是这真的需要提醒，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毫无节制的把所有的时间都栽在里头，那么就会忽略啊太太啊、配偶啊、儿女的需要了。
是，我记得我看过香港一个很有名的电影明星啊，我想国内的听众大家都认识他，叫成龙。那么成龙的太太讲一件事，成龙的孩子现在也在演电影，叫房祖名，我想大家都认识哈、那房祖名念中学的时候，有一天成龙刚好没拍片回家了，他跟太太说，今天我去接孩子，结果出去了半个钟头不见人影没回来，孩子打电话回来在哭了，说妈妈你怎么没来接我，妈妈说今天爸爸接你啊，我又没看到爸爸，他已经念高一了，爸爸跑初中的地方去接他。但这是个笑话，但我想这个报纸啊，好像新浪网什么也都有报道，我想应该是真的，因为我们也不能开成龙先生玩笑。但是这就是个例子哈。您刚刚讲到这个大男人有时候就是会这样哈。那我特别提醒哈，如果听众朋友很多是上班族，甚至是大男人哈，你是事业有成的男性，你特别要注意，有时候哈，你还要把你的烦恼愿意跟家人分享，你不要独自挑哈，事业陷入瓶颈，财务周转失灵，医生碰到一个不容易处理的病人，律师碰到一个不容易打的官司，你要愿意把烦恼也带回家里跟妻子跟孩子分享，然后我们都是基督徒嘛，请全家人一起为你祷告。
嗯，是是，
所以这样我们事业跟家庭就可以兼顾，因为你的孩子你的妻子都参与在你事业的建造中，他们快乐跟你一起分享，你的烦恼你的痛苦他们也跟你一起分担。我们常讲一句话，快乐分享以后就加倍，因为我一个人快乐先变两个人快乐，然后烦恼分享以后就减半，
嗯，
因为我的忧愁分了一半给他，
是是，
那么有家里人陪你分享，分忧分恼他就减低。那所以我们事业跟家庭都是可以这样兼顾，我不必一个人担这些事业的烦恼。很多男生他觉得我很伟大，我男性的刚强哈，所以我烦恼一个人担，但这很不好，因为家里人不进入状况，然后你跟家里人的关系就疏远，所以很不好。我们还愿意把烦恼带回来，我们成功也带回来跟家里人荣耀共享，但是如果我们有烦恼甚至有失败有挫折，也勇敢的带回来。我再举个例子哈，日本有很多失业的人， 日本的男人也比较大男人主义，他们失业以后不敢跟家里人讲，
嗯，
那听说每天还拿个皮包，
对，
假装去上班，
对对，
那其实他已经失业好久，
嗯，
然后到最后呢，很多就自杀，因为他不敢跟家里讲，可是到月底他就拿没钱拿回来嘛，因为根本没在上班嘛，这样久而久之自己过不了了就自杀，
对，
所以很不好，所以我要真的要说，我们事业跟家庭的兼顾，不是说只是我们去付代价，两头都要兼顾，不是的，它是很温馨的，你的烦恼你的重担家里也可以陪你一起挑的，至少家里人可以跟你同心祷告啊，这个就很好了。
对，所以我经常请孩子们为我的制作节目祷告哈，那么我们家里祷告会的时候也请他们提出他们心中需要代祷的事项，所以我们就能够对彼此的需要难处都能够经常有一些的互动了解。那么孩子们也常常会问我，哎，节目做得怎样啊啊等等等等啊，他们就会主动的去关心你目前的这些的情况，也因此啊就是家人之间的凝结力越来越强了。
是的，那我想大部分在外面奔波在上班在做事业在赚钱的都是男性为主，没有错哈，当然也有很多女性现在也参与，但是很多是男性，那我特别要提醒男性，你真的不需要装作很刚强的样子，千万重担你一肩挑哈，说千万不要这样，我们真的要愿意跟孩子分享，跟妻子分享，跟家人分享，然后家人陪你分忧分恼，然后为你祷告，陪你祷告，全家同心祷告，我觉得这表示我们软弱，这其实是表示我们真的谦虚，真的谦卑，这样是一个很健康的心态，这样对整个工作跟家庭的兼顾是非常好。然后刚刚主持人提到也很棒，其实这个机会里面你也可以了解你的孩子，因为他们有困难他们也愿意分享出来，
对对对，
你也可以加深你对你妻子的了解，因为他有困难他也乐于分享，因为连你都愿意分享，他们当然可以分享，那这样全家人增进彼此的了解，然后那个凝聚力那就真的很棒。
对对对对，还有基督徒的夫妻啊，如果能够经常一起跪在神面前祷告、哦、彼此扶持，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带导，我觉得彼此之间就会从对方的身上得到一种扶持的力量，我觉得在这人生的道路上啊，有风有雨啊，从配偶而来的那种的扶持的力量对我们是非常需要的。
是，当时神造夏娃的时候就是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个配偶帮助他，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忘了配偶他是我们的帮助者，很多有大男人主义的觉得配偶是来找麻烦的其实绝对不是，上帝给你的配偶一定是你的帮助者，当然也许他思考观念行为模式跟你不同，所以好像你很难接受，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他就是上帝预备来帮助你的，你谦虚的仔细听妻子给你的建议对你一定有帮助的。而且传道书说哈，有人攻克啊，孤身一人，但是如果有两个人就不会这样，一个人睡呢这个棉被也不温暖，但是有两个人就不会这样，就不会冷了，所以两个人同心很重要的。当然传道书讲到最后更进一步说，三股合成的绳子就不容易折断，所以不但夫妻两个同心要祷告，更重要是还有主耶稣在我们当中，
嗯，
这三股合成的绳子就不容易折断，那么这样你不管蜡烛几头烧你就不会被烧断了。
对对对对对对尽管外面有着狂风暴雨，回到家里如果能够找到一个避风港的话，就会使我们重新得力，在面对新的前面的挑战。
是，我现在已经过了50岁，中国人叫年过半百哈，有时候比较容易感伤哈，但是呢我觉得年过50岁的时候我有一个感慨，就是说如果你过了50岁还没有一个知心的朋友哈，你的人生真的很孤单。
对对。
但是这世界上每个人都在忙，谁能够成为你知心的朋友？当然第一，我们天上有个知心的朋友，主耶稣永远愿意垂听我们的倾诉，这很好。不过究竟他在天上比较抽象，主耶稣预备的就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伴侣，所以我觉得夫妻两个能够同心，能够常常互相倾听，是一个很棒的事情。所以呢我过了50岁，我对这个特别有感触，就因为我跟我的妻子感谢上帝，我们很有默契， 我们很能够互相聆听对方的心声。即使我在海外在跑，有时候我到国内讲课，有时候到新加坡、到东南亚讲课，有时候我来美国讲道等等哈，我在世界各地跑。那我的妻子有时候她不能跟我这样一起跑，可是我们每天都要透过 MSN， 我们有很多的联络、很多互动。以前没有 MSN 的时候，我们宁可打电话，就是我们很有默契，那么心有灵犀一点通，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是很美好的。那我鼓励各位，可能多数的听众朋友你还不到50岁，没这个感慨哈，没这个感触，但是我鼓励你，你在年轻的时候你要养成这习惯，跟你的妻子、跟你的配偶好好沟通，心灵的默契哈，心灵的契合。箴言书叫做朋友跟朋友的感应啊，真正知心的朋友是像深渊跟深渊的回应，空谷穷音，这是很棒很美好的事。我觉得我最感恩是我过了50岁，我有一个这么好的妻子，跟我是可以100%有默契，在心灵里面可以契合，可以互相谈心。鼓励大家，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把握。但最重要的是，你在拼事业的时候，你需要兼顾家庭，你需要愿意跟你另一半好好的沟通，最后培养出这默契的时候，太棒了。
李老师所讲的林云也能够有所认同，真的。当我们夫妻二人啊，能够建立这种非常亲密的这种恩恩爱爱的关系的时候，人间就好像天堂一样，真的。好啊，今天呢，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也都能够与你的配偶建立这种最知心的朋友的那种的关系。
是。
那么你这一生就不会走得太孤单、太寂寞了。